今天是2025年12月8号，周一啊。先回答这个官网的问题。从第一楼开始看啊。绝非，父亲突然查出肝癌，应该怎么办？一般肝癌如果觉得是已经身体不舒服了去查出来的话，可能已经比较晚了。尽人事吧。除了念地藏经回向之外，再放生。放生还是很管用的啊。然后呢，发愿度和他的有缘众生，包括他的冤亲债主，还有你心里也需要放下啊。你的心越清净啊，这个效果越好，不管是念经也好，念咒也好，效果越好。你的心里越焦虑越着急，那可能效果会打折。所以无非就是放生和念经啊，还有一种这个发愿之外啊，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方法吧，就是愿意替他承受痛苦，那可能你可能会痛苦一段时间吧，但是他那边可以减轻，但是这种事情吧，不建议，并不是很建议，这就看个人意愿吧。有些人说这么做了，的确让病人痛苦，然后自己承受了一定痛苦，有些人说是没有用啊，这全看个人情况哈。下一个问题，闻所闻尽。参思情的时候，气从胸口上升到眉心，那是因为你注意力还比较，注意力还比较大吧，注意力比较出众的时候，你还处在这个脑子上用功的状态，有注意力在脑子里，所以会把气引上来。如果你气一直这样的，你最好把注意力又放到胸口或者下边，最好是下边啊，丹田，把注意力放到丹田，然后继续参思情。你有注意力，这个是肯定的，要不然他不可能把它引上来。正常情况下，气前面是往下走的，你越是专注于参事情，并且注意力越细微的话，它气会形成循环，它不应该往上走的。下一个问题，两个句号，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你去看，净土法门的所有经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些全看一看，观无量寿经。全部看一看，那边也有描述的，你就当着那个来看就可以了。还有往生极乐世界，你不需要想象那么复杂的东西，你只要想有那么一个世界，我想去，然后参事情就够了。如果你想就去什么一个美好的地方一样感觉，那个反而不太好用啊。你去观无量，看那个观无量寿经啊，那里有各种观法，其中也有一些观场景的，但是最后一个观是观阿弥陀佛啊，所以。你就专注的思念阿弥陀，这最管用，你想象什么好的环境，那个境已经形成了相，那个相，那个你说的这些全部都是用眼睛能看到的相，你就不能破相，这个就处在也不过二禅境界吧，怎么说也无法超过二禅境界，虽然我们打坐很难达到，普通人是难以达到二禅三禅，目前情况大概率是这样的，目前哈。按照你的情况，那肯定是目前还有这个，对相的执着是肯定难以达到二禅，但是你得义理上首先明白，这个世界是没有相的，在三禅以上的世界，宇宙一片光明，没有你看得见的什么那种实物，都是一片光明的状态，全是意识状态，所以你干脆放下这种想法，你专注的思念阿弥陀佛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X 一二三四。3186，这个念地藏经，晚上有什么骚扰的感觉，然后念完就没事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念的话又不好，可能有一些众生来找你，想听你念经了，一般冤亲债主是，不是那种骚扰感，他直接住在身体里的，大概率都是这样，所以反而身体感到了，是外来的就不会有那种感觉。如果是外来的话，一般念完就念个圆满奉送咒啊，这个有咒语的，前面有普招请真言，招请真言是请来的，然后做完法事啊什么的，念完经了就念这个圆满奉送咒，这是送走的，你看网上查一下就有哈，叫怎么念呢？叫唵法吉拉穆吉查姆，这么念的，唵法吉拉穆吉查姆啊，你就这么念，念完经之后，你想送他们走的话，这么念就可以了，多念几遍。然后你说这个晚上盖房子，夜里盖房子，相信他是真的吧？相信他的确帮助到了吧？因为上次我讨饭是讨一块砖，希望布施的人都有，都未来都有房子住。 都有住的地方，可能这个说法有点管用了，对你那里会以那种方式显现吧。下一个问题171230，互动本身都是业啊，养猫养狗养猫养狗、都是业，和其他众生互动都算业，所以你还对他们有一份精神寄托，这也是执着啊，对其他众生的执着。所以我不能说这个不好，但是呢，从更高维的义理上看啊，尽量不和这个境界低的众生结缘，能不结缘就不结缘，这是最好的啊。但是我们已经前面造了很多恶业，伤害了很多众生，有很多果报未来，所以需要结善缘，来给自己对冲一下，缓解这个恶报来的时候强度，是这个目的才是广结善缘啊。所以这些猫啊狗啊还有鬼道众生啊，我都是不建议啊，什么施食啊之类的，你要给鬼吃食啊，这些我是不建议的，在家做啊。如果你要养猫养狗，你也可以在外边给他们施点食，放点可以吃的东西，这也算布施了。但是你现在已经在家里养了，那现在在遗弃，那就业绩就更大了啊。所以你把他们好好给他们送走吧，养老送终啊，可不是弄死啊，不是安乐死。你既然把他们养了，那就好好把他们送走，这样至少把这个缘保持在善业当中，善缘当中啊，他们对你还是有好的情绪，那未来是会来帮助你的。木鱼第七楼木鱼这位说啊，看到太阳啊什么月亮啊有变化，然后这些现象啊，还有彩虹啊，这些现象是不是地球升维导致？我觉得就是你的心在向外奔移，你老想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正常人一般看到了也当作幻觉不去想，那就很好嘛，你把它当作什么书上的感应，一直那么认为，然后还想看更多的，所以就会看到更多的这种现象。心应该放回身体里，我们修行就是把注意力拉回来，去感受自己的内心，一个是情绪变化，一个是身体的感受啊。虽然眼睛看到的是也算是一种外境的表现，但是它是把注意力放到外边的，注意力放到外边，身体外啊。你打坐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到身体外就会漏气啊。同样你把注意力平时始终把注意力放在外边啊，能量会消耗很快。所以我们修行应该把心放回身体里啊，平时就把注意力放到身体里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的时候就啊，观想阿弥陀佛也好，思念佛也好，念咒也好，这种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这些个事啊，哪怕地球升维也是不是用肉眼能看得见的。如果你真的开了天眼，就看的不只是这些了，不是用肉眼看得见的，就用心来感受的，而且你的心足够静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管这些话，老实实念经念咒啊，还有打坐磕头，这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定慧光明。这位说念经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跟着意气理解，脑子里还要想象啊；一种是快读，不过脑子不可以理解，大脑空白；一种是边读边想自己当时的冤亲债主，把功德回向给他，哪一种正确啊？第二种正确啊，不用刻意的理解，你就当是快读咒一样啊，只要专注的读，专注的这段经文上啊，不用去想象，你这想象就又落到别的执着当中，而且人家鬼道众生是从你的心里读出来的，你专注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信息给发出去了，你想别的事情的话，那个别的事情就会障碍住你的经文啊，他的就那些鬼道众生就看不出来你在念经了。所以什么冤亲债主啊，什么描述啊，这些都不要，你就专把注意力放在那里读就可以了。那下一个问题，李四挑灯九楼李四挑灯，这位说啊，思念阿弥陀佛像思念父母一样，这样行不行？也可以啊，都是思念，思念情人也是思念，思念阿弥陀佛，思念父母也是思念，只不过他的性质有点不一样吧。那一般思念情人是属于在凡夫阶段，是属于占有欲这种啊，思念父母是想得到保护的欲望啊。情侣之间也有一方是保护一方的，一般是那样吧，不是绝对平等的吧，一方想要保护，一方喜欢有这种保护别人的欲望，一方是呢有被保护的欲望啊，这也是一种欲望啊，但是能引发私情就可以，所以这个不重要啊。第二个问题，境界高的人 是不是下了地狱也感受不到痛苦？是的，菩萨罗罗汉下地狱也会感受不到痛苦的。哪怕这个世界的凡夫修行者，如果是出家人，一般下了地狱，如果正常情况下是不让你受那种报，而是当个管理员的啊。当然，你这个是刻意进来破坏佛法的那种另算啊。如果只是一些个无意间的犯了错啊什么的，下了地狱啊，他这个初心没变啊。啊，这个修行的初心没变，但是一些其他原因下地狱的，啊，那一般在地狱里也需要公职岗位嘛，这种所以下去，干点那边的公务员小，当时一个小管理员制的，一般有也有这样的。还有下一个问题，吃肉的问题，还有这个不是吃啊，不是吃肉，就是，吃啊，嗅觉啊，听觉啊这些。在这方面，这个人修行到了一定程度的话，的确这方面的执着明显会减少，啊，一切都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意思，啊，这个很正常，啊，只有这样才算是正在接近解脱嘛。如果你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执着，啊，喜欢贪吃，贪睡啊，什么，听觉、视觉，都有这种很强的贪念，那什么东西能让你感到兴奋？让你想追求，那就和修行还是有点遥远的啊。LXY 第十楼啊，这位朋友作为一个母亲，对儿子，目前的行为不是很满意，啊，还儿子喜欢到处跑，哦，找工作啊，不是单纯的找工作，是到处喜欢旅游哈，去国外危险的地方也去，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作为母亲应该放下你的这种控制欲。啊，人家有人家的命运，你越是想控制他，他越不听啊，对你来说也是烦恼越来越多。他能健健康康的啊长大就已经很好了啊，他还知道有个家，还家里有个母亲回来看就可以了。你老想着控制他，对你和对他都不好。你呢就和他多聊聊啊，他出去看的那些个情况啊什么的，看旅游的心得啊，你跟他多聊聊。然后呢就告诉他，主要是告诉他不要干预别人的业啊，光去看看就可以了啊，不要参与到他们的业当中啊，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什么中东啊中亚这些地方，只要去看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啊，还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参与多余的事情啊。你作为一个老，怎么说呢，孩子都研三了，那你现在就算不能算纯老年人，那也是中老年人吧。老年人就应该把心放在自己身上，按理说剩下的时间肯定比他少了，你应该更关注的是自己的解脱的问题，解脱往生的问题，你带着这种心态，就算你的修为到了解脱的时候，说不定还是为了孩子还要回来，还要继续在这个世界轮回，是吧？亲人也是，你已经尽了义务了，把孩子养大了就可以了，亲人也算是陌生人，只是缘分近一些而已。你把养大的义务都完成了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过度的干预别人，而且也不需要有对他有什么太高的期望，什么孝啊不孝啊这都无所谓啊，他只要不来伤害你，不来折腾你就好嘛。下一个问题，11楼，一方111，念大悲咒还要不要念，不是念地藏经还要不要念大悲咒清场？清场前面讲了有一个叫圆满奉送咒哈，念这个大悲咒念不念都可以，如果你把大悲咒当作修行来念，那也可以，至少把一个念把一个咒我念到滚瓜烂熟，在梦里也能念的程度。还有你现在这种念地藏经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且解决不了，那肯定是冤亲债主已经开始捣乱了也说明你念地藏经有效果了。那主要还是看你的心愿啊，愿先发愿度那些冤亲债主啊，然后把功德回向给他，还有忏悔，忏悔很重要的，不管你想不想得起来过去的事，先忏悔，认为你以前都是做了伤害他的事，所以他们现在来找你，你有这样的正确认知，然后发愿度他们，这样就好了，然后就多做功德回向。至于念不念大悲咒，这个无关紧要有空多少念，没空就不要念，这个圆满奉送咒啊，念完之后，念完大悲咒，不，念完地藏经后，念这个圆满奉送咒几遍啊。下一个问题是二楼定慧光明。这位问，要不要收养一个孩子？二婚已经有一个儿子是对方的吧？不是你自己的哈。你现在再收养一个， 那你那丈夫和这个儿子同意吗？你先问问他们，他们同意不同意？从业的角度来说，我是不建议再结新缘的。但是，你的，还要看你的目的。你是纯粹的以布施的心态，想抚养好一个人的心态来做的话，那你可以去做。但是，前提还得是和他们好好商量啊。万一把人领过来之后，你的丈夫啊，什么孩子啊，又不适应了，跟他要闹，我又对他们都产生伤害，那也不好吧？如果是，你是以带着什么晚年，有人孝养，孝敬你，晚年有人养你这样的自私的目的啊，这也是自私的目的啊，养儿防老嘛，这就是大部分人的自私的目的啊。有这个想法之后，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啊，你要万一你养出来的不是白眼狼怎么办？也有可能就养不好怎么办？因为你的这种欲望也会反映到你的一贯的行为上啊，对孩子。有过高的期望的时候呢，对孩子会产生很大的压力，这就看你怎么养了。以前我好像也说过啊，我那个韩国的师傅，他养好几个孩子，养了，一般养十七八个吧，他会请两个人，两个不结婚的女性去帮助他们，就像一个孤儿院一样养这样，但是他从来不放在身边养，因为放在身边就不一样了，放在身边就有了这个情感上的交流。然后就很容易产生那种更不好的情绪啊，相互之间争宠啊，互相伤害呀，这种，你这里已经有一个孩子，新来的孩子，怎么办？他会不会跟他争宠啊什么的，互相之间又觉得嫉妒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人是最不好养的啊，相比而言的，不能拿人跟动物比啊，但是呢，人还比拿跟动物什么狗啊猫啊相比，人是最不好养的。一不小心就把这个善缘也都是变成恶缘啊！对方不仅不感谢你，反而后边还会恨上你，所以你都要想好你这样的好的一面、坏的一面，还有都商量好之后，你能接受最坏的可能性的时候去养。什么时候最坏的？什么是最坏的可能性？这个很重要，你要想好啊！这个是我通常建议的极限思维啊！你养了一个孩子，如果这个是你的冤亲债主来杀你怎么办？这种最坏的可能性有没有？不杀你，那人家是病秧子，一带过来，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基因，什么病的基因啊，一带过来，马上就得了什么非常可怕的绝症，还不死，还一直花你的钱，你又怎么办？这种各种不好的可能性全部想好了，你再去养啊，至于做什么，我就不建议，你自己想好就可以了。你敢承担所有不好的结果啊，那就去做哈，这不是恐吓，这现实就是这样，婚姻也一样，生孩子也一样。啊，什么事情你都想好最坏的可能，不要以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虽然这个心态，可能我相信你是以好的心情、好的心态、好的发愿去试图去养一个，想好好照顾一个，但是呢，谁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呢？至少你先把这个前面的，这个你的丈夫和孩子搞定，他们都接受的时候再说哈。还有一种是只是资助啊。资助你可以跟他们跟谁认个什么干妈之类的，然后一年看个一两回，然后资助，正常上学，这也算是布施啊，当然这个缘分就不那么近，不会扯到那么很深的因缘上啊，所以他们也是最多也就是，以后不报答你不来找你，最多也就这样啊，他也不至于来伤害你的程度，但是一旦放到身边，就有可能更不好的事情发生啊，有可能所有不好的事情你都想好了吗？知道了吗？下一个问题，牧羊少年。13楼，牧羊少年13楼，这位问，感恩之心，感恩之心能持续多久？在今生之后还能持续多久？如果你对于某件事情或者某个人有了感恩之心，那么就会产生怨，相应的怨哈，这个怨也是影响你下一辈子命运的。除了你的业之外，怨也很重要，业呢是基本盘，然后在这之上怨。是把你引向那个世界。如果你对这个佛法有了感恩之心，对传法的人有感恩之心，那你就等于是认可了他，也希望你自己也能变成他那样的人，也希望你能升到和他相处的能够相处的能够遇到的那个世界里，这个时候就会往那个方向写命运。所以，感恩之心不管咱们不管说它能维持多久，但是其实只要你让你产生对这个世界或者佛法有了美好的愿望。美好的认知后面还是希望你会升到这样的世界来。像现在 现在算是太平盛世吧，啊，前面已经遭遇了很多苦难啊，现在有了太平盛世，那么人们对这样的太平盛世有了这样的向往。那像后面你那个福报足够的话，你会下辈子还会升到这样的来。当然，这个个人的业还得看啊。如果你前面是干了很多坏事，那就果报还得另算。那么这样的愿会不会变淡啊？肯定是你根据你生的环境来逐渐变淡的，啊，像印度那样的种姓压迫的那个环境里，他们生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的啊，他们甚至自以为有，那么他们还会生在那样的世界。所以变淡这是肯定的，慢慢会变淡，所以把你扔到印度多轮回几次，你也会认为他们的那个环境是好的啊。所以说这个发愿是很重要的，后来我还要升到有佛法的世界，我就算解脱不了，我起码这一世解脱不了或者往生不了，那我还要升到有佛法的世界，要有这样的愿啊，然后呢再积攒足够的功德福德啊，好去往好的下一世。那下一个问题，这个逻辑问题。佛法最上层的佛法都是心传心的，以心传心，就是阳神重叠在一起的状态下，让你体验一下更高境界，这就可以了。所以逻辑是在没有办法做到这样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先用我们普通人能够理解的逻辑来讲，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学过西方产生的那些科学呀，什么逻辑学呀，所以用这套说法还是很容易摄受的。第二个问题，你问这个。佛菩萨给他安排逻辑思维能力的时候，是不是随着他的修行程度的需要给他匹配相应的逻辑思维能力？不是。那么按照你这个说法，有些人很聪明，但是他不学佛啊。那什么顶尖的科学家，他们逻辑思维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不学佛，那怎么解释呢？那逻辑思维能力和两个也有关，一个是业障，一个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多的程度，就是你的习气、妄想，有多少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的业障足够少的话，这个智慧就显现，也就是逻辑会强。然后呢，你的脑子里妄想越少，你的情绪也越少，你这逻辑也就越强。这个和佛菩萨给不给没有关系。佛菩萨呢，在你的基本盘上，在基础之上，可以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加持一下，让你提高一段思维，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提高一段可以。但是它不是持久性的，不能说是持不持久，另一说就是这不是你本自有的那个本事，本来有的本事。我看一些说，一些什么案例里说，有人忏悔之后，给一些曾经伤害过的人，自己去好好忏悔啊，然后呢，一下子有点感觉，脑子开阔了不少，然后思维就敏捷了啊，有开始出现逻辑的思维了。以前是有点混沌的，前后不搭后语的，前语不搭后语啊，这个逻辑思维很混乱的。就这样的人啊，忏悔了一些业障之后呢，他思维就明晰了。然后呢，一个是你的修行啊，这个大部分人都是能理解的啊，都真正修行的人应该都有体会，就是你打坐做到一定程度，文字妄想少了，注意力少了，然后看很多问题不需要那么多的思维，你就能看出来，不需要那么缜密的什么思维什么的，看一看就明白很多事情，这也是一种智慧的展现。所以就这两点，一个是业障少，一个是妄想少。这样你就逻辑思维能力就会起来。至于佛菩萨加持啊，如果你读佛经的时候啊，一时之间读不懂，你可以求佛菩萨加持一下啊，让你能短时间理解这一段义理啊。你后面所说的什么佛菩萨安排的科学家他们的思维能力，不是的，不是安排思维能力，而是命运剧本的确是写，但是思维能力这个问题本身就应该有，该有就有啊，不是非要安排给你什么。所以有些人是身份很高，但是他逻辑很混乱，脑子不好使。你看现在网上有很多专家啊，经常给个建议，胡扯很扯淡的建议他们都敢给。这刚刚看到的一个什么法律是他们要求要什么封存什么过去的犯罪经历，犯罪案例的什么，居然提出个例子，举出的例子是每年有800万人触犯治安那个条例。那么按照这个下去啊，全员犯法啊，他这个一个学法律的人是居然说这样胡扯的话。这个逻辑来想都不是正常人。800万人每年都有触犯什么治安管理条例，那那 那有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从犯呢，都是惯犯呢。像我这样的人就从来没犯过什么治安管理条例啊。像我周围很多人都是从来不知道犯法的人，那你怎么能说是全员犯法这种扯淡的话？哪怕你真的是一年有800万人信任出现犯法，那10年就8000万，100年才有8个亿，中国就有这么多人，14亿人，你想就全员犯法也实现不了啊。但是居然一个学法律的人扯这么多的。扯这样的淡，我就很佩服这样的人，他居然能这还上电视，这电视编导也是扯淡的人啊，所以逻辑这个问题和他的身份地位还不相关的，这个是纯粹的和他的修为和前夫福报相关的啊，好了，下一个问题，道心，这位朋友并没有提问题只是说有拖延症。磕头间会犯懒一下要不要拖？要不要不磕？这个很正常，人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每天定个时间然后呢，就到时候就磕不要想太多的问题。人有拖延症，就是脑子里妄想太多，想东想西那个以前书上也说了一个，悟道的人不悟道有啥区别？那个老和尚说悟道之前是做饭的时候想着砍柴，砍柴的时候想着做饭；悟道之后呢，做饭的时候想着悟做饭。砍柴的时候就想砍柴，不想别的。你要磕头，那之前2秒我还在想着别的事儿，但是一到磕头时间起来磕头，马上磕头，行为马上动起来就可以了早晨赖床也是一样，起来想起来，但是躺着想去再睡一会儿什么的，想来想去你还不如直接蹦起来，然后该干嘛干嘛。所以这个拖延症这个事情就是自律的问题，主要还是你和。你的妄想多不多？你的妄想越少，你这拖延就越少，马上就可以行动了。下一个问题，以身正道，15楼。以身正道，这位说，看了这个宣化上人的48大愿里有11个，愿将我所应享受一切福乐，悉皆回向普施法界众生。第12个，愿将法界众生所有一切苦难，悉皆于我一人代受。看到这个愿，他以前发不了，现在敢发了。现在有个疑问，之前在一处看到过，说如果发愿承担，他人痛苦或者业力的愿，自己会受不好的影响，影响自己的消业等。那肯定是啊，你都发愿替别人承担痛苦了，那肯至少有一部分是在承担的呀。所以说你要是怕的话，就不要发这样的愿。你敢发愿就不要怕，而且。愿发的愿越大说成不说菩萨给的那个加持力也就越大，这个对你的修行往解脱方向进那个进往解脱方向行进的过程会加快，所以整体的修行时间是会缩短的。但是呢，有必要的时候你也应该承担这样的自己发的愿你愿别替别的众生承担痛苦，那自然有会有一些痛苦过来的，哪怕是讲法也一样，出来传法也一样接受布施也一样，都会承担别人的一部分痛苦要不然怎么会进来进到这个世界呢？如果你真的可以在外边一直用化身的形式菩萨用化身的形式度人，真的可以这么做到，为什么我菩萨还要进来呢？因为进来本身也是在承担一些痛苦，和其他众生互动当中也会承担一些痛苦的，这是必然的。所以你既然敢发愿，那就敢于承担尤其是像通体大悲心这样的学人王的都要发通体大悲心你明知道有些事情做了他当下会有肯定会有果报的杀人是有果报的是吧，但是呢有些人你不杀他你这任务都没法完成这个国家想建立一个国家以后政治格局要往前推有一些人就跳出来反对，你不弄死他你就没有办法再往前推了，那你就承担这个果报，这是一种，这是你自己造的业果报。还有一种是你光是出来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传法度人，本身就是在承担很多的痛苦的。对佛菩萨境界来说，别说佛菩萨，哪怕你修到3禅4禅，你就很想安住在那个境界里，不想出来。因为出来光是看听这个很烦躁的，光是看啊听啊什么和别人交流哪怕是呼吸都是让人很烦躁的，这本身都是痛苦。从那个境界相比之下，所以很多人以为只要解脱了就不用管这个事儿实际上还得下来，该消的也还得消所以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你不敢承担就不要发愿敢于承担就发愿多杰扎西2007这里 16楼这位问哈，光的传播是靠光子传递振动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光的传播方式和声音一样，为什么光能确构定向传播形式光束，形成光束而不是四面八方？光也可以四面八方扩散，也可以像那个激光一样定向啊，定向就是它的振动是来回的振动啊。你想，你仔细想想看，这个例子它是全方位的振动，它这样的全方位的啊，就是四面八方一起振动的话，它快速的来回跑，四面八方都跑的话，那是不是把周围四面八方的粒子全部撞倒？那这样的话就是散射啊，光会散乱的，光有本身的这个散乱属性，这个知道吧？手电筒往上一照，它看上去是柱子的，但是呢，慢慢到远处就会散射的，这是必然的结果。那太阳光照到大气里边，被这个大气里边的很多物质撞一下，它也会散射。那么激光这样的是，它的是振动更趋向于一个方向，单方向的前后转振动，这样的结果就是，专注于撞到前面的那个粒子上，就是方向比较锁定了，就是往前撞。往前撞，那这样的话只撞前面的啊，那就像弹球一样，打台球一样啊，撞了一个前面的，那就这个前面就往前撞，是不是啊？如果你这个台球是左右乱撞的，那可能同时撞开很多，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好了，下一个问题 ，Harbor One， 回响的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女儿愿意参加回响吗？参加放生吗？如果参加放生的话，如果当地有什么人组织放生啊，他们都有仪规的，那就跟着一起念就可以了。如果是自己跑去放生啊，那心里想一想，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什么众生，或者回向给谁，哪怕不回向也都可以。起步不需要太麻烦，只要敢做就可以嘛。所以以后你就带着他做啊，带着他一起做，哪怕一两次也行，一个月。初一十五，那不行的话初一也行，初十五也行，一个月一次也行，你就带着一起他做啊，凡事都有一般是你想让孩子做的话，最好大人跟着一起做啊，带着他一起做，然后让他学会告诉他这么做，以后有时候这么做就行了，不要老想着他自己什么都会做啊。下一个问题，白马取针。修耳根圆通法门能做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感觉修行没有什么变化，那你是腿已经不疼了吗？如果没有变化的话，那增加时间就可以了腿不疼的话，那就增加时间，你就坚持做着，如果一直做到妄想升起啊，或者身体实在不舒服坚持不住为止，你坚持做就可以了。还有我千万不要追求什么意识层面上的感应啊，什么变化之类的你越求就越不好你就静静的专注于你当下那个状态里，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了了皈依19楼戒五心的问题这位问的是除了戒杀吃肉外要不要戒五心这个随缘吧这对凡夫来说最随缘吧但是呢义理还得说这现在我在讲楞严经，楞严经里有四种清净明慧，它第一个就叫讲让你戒荤就是在这里的荤是五心吧这个葱姜蒜之类的它生食会让你起淫心或者不好的心态熟食会让不是应该生食是起那种烦躁的或者生气等这种不好的情绪，然后呢熟食的话会起淫心，然后呢说是天界的众生不喜欢所以如果你是发愿或者是出家受戒了，那就不应该再吃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理论上是这样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先从戒杀戒肉开始，然后呢在外边生活，你要是这个也戒那个也戒你有这个条件的话最好，如果你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就不要给别人造成太多的麻烦，你自己能自己吃的时候呢就不用吃如果和别人一起吃别人也没你的身份也低别人不会管你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也不要太执拗这样让你和那个周围的人际关系变得不好，也本身也是在造业所以你就看你的情况吧，你看你情况能戒就戒，不能戒就随便但是戒肉这个事情是要有底线的这肉是伤害其他众生的嘛所以这个就坚决坚持，在外边也坚持这样的话坚持一段时间，周围的人也就不会再强迫你了下一个问题， 天生无才。什么是参禅？就是参一清、参十清，怎么参？具体方法步骤什么？这个看第一本书或第二本书重新看一遍哈。感觉你是新人吧？怎么打坐？腿怎么盘？手怎么结印？身体怎么姿势？这些都在第一本书里讲过。参一清、参十清也是在第一本书里讲过的。就是专注于情绪上。专注的情绪，情绪从你的心里升起的时候，你是专注于它。不要去再起其他更多的注意力和文字妄想，这就是参。好了，下一个问题。先回答到20楼吧，时间太长。咱们下一个音频继续录哈。今天是2025年12月8号周一啊。前面已经回答了20楼，从这个官网。继续回答官网的，从21楼开始回答。这位21楼，姓九明天，这位写了一大堆，很长一段来给我看，说要宣传用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啊，费了不长时间，不短时间，费了不少时间看了一下啊。首先你要说宣传，如果你要宣传我的内容，那你就如实的宣传啊。如果你要宣传你自己的，那不需要问我，你想宣传什么你去宣传好了，后果自负啊，这是因果自负，不是什么后果自负，这不是什么诅咒的问题啊。你有什么想法啊？诅咒的说法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要进行宣传，你可以去做，不用问我，你自己的想法你随便宣传啊。你宣传犯法的事情，那后果自负啊。你宣传好的事情，好的果报，那也是有善报，这是你的事情，和我没有关系啊。你要宣传什么你都随便，但是不要问我。你要宣传我的东西，那我劝你用如实的啊，按照原版来去宣传啊，不要增加你的想法啊，也不要随意删减删改，你就原版如实的宣传，然后注明出处啊，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你就算是帮我传法了啊。那你该有的工作该有啊，你想宣传你自己的你就不用问我啊。那你这想写这么多还是 AI 写的啊？我只想说，你说没有实修，你没有实修的情况下，你想修一下觉而不动，在我的理解里，你应该说的是那种小乘的四念处修法那种的吧？就是平时一直保持觉知啊。但是我在别的地方已经多次回答过了啊，你这样不打坐的话，不打坐修禅，你的眼根境界、耳根境界，这是灭不掉的，你这肉身你是舍弃不了的，你是始终会在肉身里打转，下一次还得投胎。因为我们对听啊、看啊这些肉身的执着已经非常的严重啊，不是你想保持觉知就可以，它就可以把它灭掉的啊。所以应该是走正常的途径啊，以修禅为目的，以修禅为主要修法，然后配合前面的打坐、磕头、练呼吸啊，什么都得配合上。如果你只说靠觉而不动怎么样，这个我是你自己随意啊，我只能这么说了。还有你说的这些内容，还有好像你也没提及业的问题。我讲的说书里这一次提的业的部分是佛没有讲过的啊，所以这个是关系到你的全体修行的和你的人际关系怎么和周围人相处的问题。因为这个业的问题来决定了因果的规律嘛，你怎么未来怎么相处，怎么和人社交，这个都是包含在这个问题的。好了啊，你自己随意吧啊，你想你觉得你这套理论觉得可以宣传，你就可以宣传。但是我这不是我说的啊，你写的这一套和我说的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不需要问我，你想宣传就是按你的名字去宣传就可以了，不用问我，好吧？下一个问题，了了归一啊，这位朋友，药物不影响我的修行吧？影响啊，精神类药物都有影响，你最好能不吃就不吃啊。你不吃的时候，你看看是有没有那种很难受的状态，那实在难受那就吃，那最好能不吃就不吃啊。精神类药物会让脑子这个变得木啊，因为我也见过一些精神病患者，他说吃药的话，脑子好像有点变傻了一样，没那么多想法啊，但是呢身体会浮肿啊，什么这种有一些副作用是有的啊。但是不吃药的话，脑子里太多的有妄想，还有什么幻听啊、幻觉啊，什么睡觉睡不好啊等等各种问题啊。所以这如果是精神病严重的话，该吃药还得吃药。 如果你是全靠修行，因为修行引出了这样的症状，然后我劝你还是靠修行慢慢消磨掉。以前也说了啊，修行当中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不要把它当真，不要把它引到生活中来。你在生活里就是普通人，你就演好普通人，先做好普通人，别让人以为你修了佛之后变成精神不正常的人，这本身就是你已经学歪了。学佛之后变得，变成了说道德高尚的人，变成有福报啊，生活一切顺遂，智慧也提高了啊，为人处事更大度了，这样才是对的嘛。你怎么能变得和家里人格格不入了啊？这个就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在家里人面前，你就守住最低的底线，比如说我不吃肉了，以后我也不给你们做肉了啊，我就守这一条，然后其他你们爱怎样怎样，你也别逼我吃肉啊。这个基本的最底线给守住，然后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有就是在定中看到的，打坐时候看到的，不要相信啊，哪怕是你相信了，不要影响你正常的生活，那些东西都是幻觉一样的东西，你就当幻觉来看，哪怕那是真实的，你过去的经历，那又有什么用？对现在有什么帮助吗？如果你觉得有帮助，那让你产生了在修行方面有了极大的信心，那就是好事。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不要管那些了啊！大部分全是像梦境一样的那种画面啊，也有些是和现实有点因果关系的啊。这样就看一看就拉倒了，也不会影响你正常生活，不要去影响这些个正常生活，这是最根本的那种对修行的态度哈。下一个问题，泰诸位哈。第一个问题。我身上经常会有像做爱一样的感觉，全身酥酥麻麻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这个一般，有些人说打坐打到一定程度之后会有快感，像做爱一样的快感，的确有这样的说法。那我是没有过这种感觉，但我是直接超，很快就我突破肉体的局限，所以没有什么那种感觉。如果你越是执着于身体，可能感觉越多吧，我有怀疑过是不是自己淫欲外泄，不是淫欲外泄是消耗能量之后会有一段时间会这个身体疲惫的，爽了之后是有一种虚脱感，这个大部分人都体验过，爽过之后就有虚脱感，所以不是，下一个问题，目前最高能做到2.5个小时，然后你问什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莫不是被人捉局了，还是精神病？你相信你在那种状态里看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很正常的人了。所以不要相信那些，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相信你在里边看到的一切。你看你只能做到2个半小时，这连初禅还不到，也就是初禅之前的那个可很容易受魔干扰的那个时间段。你还把它当做真实的。然后被这种境界所转，然后影响到正常生活。你就作为一个普通人嘛，看到什么都不要相信，不要管，干脆就不要管，信与不信还不重要啊，信与不信都不重要。你就算信了，你也不要影响你正常的生活。你现在是个普通人，那你就做一个普通人，好不好？还有，坐禅里面不是讲佛菩萨会保护有同体大悲心的人吗？在业的方面保护，让你不受那种，不受正常因果之外的，原来剧本之外的意外的伤害。但是修行必然会有魔扰的，这个是必须要过的一关。你连这关都过不了，那还谈什么解脱？是吧？你连这种最简单的关你都这过不了，你只要什么都不做，静静的待着就行，你连这关都过不了，那还谈什么别的修行啊？什么普度众生啊？同体大悲有什么好？还拿出来说有什么好说的？是佛不也是遇到过障碍吗？那个魔王波旬来干扰，先怕魔女是勾引，然后再让那些个魔兵什么魔子魔孙来要试图要杀他什么的，至少在境界中让他看到了一些恐怖的景象吧，就算杀不了他，那起码让他在境界当中看到了一些恐怖的景象，可能自己的肉身死亡的那种恐怖景象吧。但是他不，心不动啊，把它当做都是过往的这个那种画面一样过去啊，就像流水一样啊，过去了那就过去，不管了这就可以了吧啊，所以他就过了，他没有对魔做什么任何事情，也没有因为那个干扰而起来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他的修行还在继续做， 里边看到的一切都当是梦境一样的过去了，就过去了。就你现在啊，把他看他把那种境界里看到的东西当做真实的来拿到现实里，还在这里网络上跟拿来说啊，这就变成了像个精神病一样的状态。你好好去看《楞严经》啊，我现在正在讲《楞严经》，看看《楞严经》后面的50因果，啊，这个都是大部分修行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只要不管就行。还有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婴儿没有分别心？这个是这位太乙学院哈哈大魔王说的啊，可不是我说的啊。婴儿是凡夫，只要是凡夫就有分别心啊，也有执着心，都已经投胎到人间了，怎么可能没有分别心？下一个问题。还有到了四禅，还有细细绵，绵绵细细的欢喜心。这时候前面的相对而说的，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情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啊！没有情绪什么状态，我也不好说。但是和前面的那个有情绪、有六根的境界相比，那上面都属于那种清净的欢喜吧啊！总之只能这么说了，自我存在的感觉啊，怎么的这种说法都不一样，只能你靠自己去体验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了。你看，你到现在还在文字上找来找去啊，能量的极大恢复和升级，是指在第三阶段见啥是啥的状态吗？不要管能量，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管能量。所谓的能量就是身体健康程度，你觉得身体健康了就能量充满，身体不健康就能量不足呗。只要能达到初禅，你打坐达到4个小时的时候，身体已经超越了普通人啊，2个小时的就已经比普通人健康了。啊，到了4个小时，你暂时能在定中啊熄灭这个肉身的感觉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恢复了，身体已经都完全恢复了。那你就以后就不用没有什么能量不能量的问题了。下一个问题，站在第二个阶段见啥不是啥，用分别心来观前面的60执着，因为要关照的内容更多，所以会消耗更多能量吗？你还在问能量不能量？用分别心来观察是没有什么能量不能量的问题，因为在分别心的境界里不需要能量，它只是你瞪着眼、睁开眼睛看着前面一样，不需要消耗能量，它只是看着而已。而且你到了那个分别心的境界，也可以说到四禅吧，啊，就算到了四禅，啊，你的意识扩散开来，你可能完全感知到意识里边的发生的所有事情，意识会扩散开来。也可以观察外边，也可以同时感知身体里边。这个还需要什么能量吗？我坐在这里，感觉全身啊酸麻胀痛，这需要感觉这个酸麻胀痛还要什么能量吗？不需要啊。好了，还有再一次去看看那个，最后一本现在讲的那个《楞严经》最后一个阶段，51魔图啊，好好看一看吧，好好看一看，不要把定中看到的一切当做真的来，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应龙关于这个，0.5禅吧，就算是0.5禅吧。你去看第二本书，有初禅那一篇，好好看看。这书都已经写出来了，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你的境界都已经说过了，在入初禅之前会有一段时间，会睡觉的时候会有类似的这种状态，算是0.5禅啊，就是暂时会进入，里边会黑暗的境界里也会有各种东西出现啊，只要这都是你的意念相关的，你想到什么就有可能会出现什么，但那不算是初禅，初禅是坐着的，在打坐状态下进入的，所以你要进步的话，还是好好打坐啊，好好打坐进入初禅。上关25楼，感谢你的支持吧，如果我的传法对你有了帮助，那就好，至于我个人的业啊，什么个人的事情，就不要打听了啊，你就当我一个不存在的人，没有投胎的菩萨，在化身，用化身传法啊，在网络上以化身形式传法就可以了，未来会传多长时间，这我不好说，至少目前的想法是打算把13经讲完。那这个可能得，有好多年吧。现在才写完了2本书，13经算是写了3个经，还有10本经，一年一本的速度或者一年2本的速度，可能也得5到10年的时间啊。这段时间如果你的修为上去了，估计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了。第三个问题。 印光祖师把自己的修炼法门，汉传加入到汉传净土修炼法门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最简单的法门呢，对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尤其是情执很重的众生，感情方面有这个执着的众生最容易修啊。还有另，我的问题，我的第一次解脱这样的问题，要解脱从四空无空无边处定或者什么这个四空定开始，你要成为阿罗汉，这就得有人来带，你的师父或者你的搭档。已经解脱过的人是可以用他搭档来带。如果第一次解脱，那肯定是由师傅来带的，师傅在定中拉你一把，你就能上去了。下一个问题，26楼无尽，在没有吃的状态下，为了不吃肉而饿死，这属于浪费自己的生命吗？有什么果报呢？我觉得不算是浪费生命。你看那个。应该是弥勒菩萨前世的一个故事吧，那里边说人家就是饿死的，还有就是有什么果报呢？如果你有这样的觉悟的话，可能解脱得更快吧。当然我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这种做法的啊。如果你真的处在极端环境里，选择饿不饿死那是你的事情啊。如果你吃了肉，该有的果报还是你自己来承受。所以这种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的事情，我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啊，这全是个人的选择而已。下一个问题，咱们常说的鬼道就是恶鬼道嘛？对，佛教里就叫恶鬼道。在中国啊，中国原来佛教来之前的这个传统观念里叫鬼，他们就叫鬼，因为恶鬼道的鬼是你要。去到那个维度里才能看见，我们这个是空间里直接能看得见的那些在这个空间里游荡的那些鬼，他们的形象和恶鬼还不一样，到下边那个世界，他就是那种脖子很细、肚子很大的那种恶鬼，那边也有一个他们的社会，这边有很多开了天眼的人能看得见的那种飘荡的恶鬼，那个就不是那种形象了，所以还是有点不一样啊。在那他们那个世界，恶鬼道众生何止的几百亿吧？反正那个世界人口多得不得了哦，和我们这个世界80亿相比，估计10倍、几十倍那么多吧。鬼道也有他们的户籍啊，所以这个人口多到都很难去算吧。在人间死掉，去到鬼道的众生基本都会变成那样子嘛。如果你真的投生到鬼道的话，那大部分都会变成那样。也有一些鬼是出生的时候就是高级的有福报的鬼，或者说会被那个管理部门收编的鬼，他们会承受的痛苦会少一些。还有像鬼王这样的角色，人家是可能福报足够大，修为也足够高哦，像《地藏经》里出现的那些鬼王两的，也有这样的人。下一个问题。我在打坐时呼气后会自然会停顿，过了10秒左右才想吸气，这样对吗？打坐的时候呼气是需要收憋肚子吗？不需要，打坐的时候就不要控制身体，让呼吸自然进行。停顿的时候呢，也要自然随着自然，自己想吸气的时候就吸气不要控制。我的建议是你不要去管呼吸啊，不要去把注意力放到呼吸，看他什么时候吸气呼吸，这看都不要看。你要么观阿弥陀佛，或者说要么观丹田或者参思勤，这些地方都，注意力就直接拉到别的地方，不要放在呼吸上，这样最好的。下一个问题，27楼体悟。这位第一个问题，在平时生活中，观空还是思佛，哪个更好？我建议还是思佛，因为情绪是需要拉出来灭的，你不思佛的话，情绪灭不了。还有你所谓的观空，在生活当中的观空，连注意力都灭不了，因为生活当中你只要不打坐呢，注意力一直在外边跑，你要看听这些都得有，你貌似不专注于它，但是它还在运作，所以你观空也是连注意力都灭不了的，所以平时还得最好是思佛。第二个问题，你说能够出体，就算是你说的都对吧？你说的都是真实的，我就当做它是真实的来看。就因为你还在观空，所以会出体，注意力还在运作， 啊，你所谓的观空就是注意力胡乱跑，然后结果就蹦出去。我建议你把注意力放到丹田下丹田，你要观下丹田，或者是观佛，或者思佛，你找一个正经法门来修，不要轻易的出去啊！你一旦出去，在这种注意力很散乱的情况下，出去本身就会消耗能量的。而且外边也不是很安全的，外边不太安全。还有，下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出去后干嘛？什么时候回来？你只要升起妄想，它就能回来。出去要干嘛呢？你都干不知道干嘛，为什么要出去呢？还是好好啊，思佛，你先以思佛为主要方向去修啊。如果思不行，也可以修怡情。思佛和怡情，参思情和参怡情两个先试着，不行的话就。观想、观阿弥陀佛或者观丹田，如果你能轻易的随便出去的话，在前面这个身体阶段应该得过关才行，至少能打坐轻松能达到4个小时，这个之后你出去就算出去也会稍微安全一点吧，虽然出禅出去也不建议啊，至少你要出去也得要安全的出去，也得是二禅以上。第三个问题啊，这些身体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你就不用刻意的去管，尤其是不打坐状态下，眼睛会看到什么啊，或者说，哪里有什么变化，这些个都不用去管，你就做一个普通人，做一个普通人，不用去管，也不要以这些东西来给自己增加什么过多的负担，或者什么自以为自己有特殊的地方，什么了不起啊，什么，这都没必要啊，这只会让你自己产生更多的烦恼或者功高我慢心，你就做一个普通人来看就可以了啊，你眼睛看着什么？闭眼的时候看到什么，或者睁眼的时候看到什么，甚至你有些人就，很少就有这种看鬼的能力。你只要装一个普通人，假装没看见就能过正常生活。你一旦把它说出来呀，或者让那些鬼感知到你能看见他们，那以后就麻烦事儿多了。所以身体方面也好，这个眼睛看到什么东西啊，你就当它没不存在就行。而且我们修行需要摆脱这个肉身束缚的。肉身只是一副皮囊而已，这个皮囊给我们带来的感觉不那么重要啊，根本就不重要啊，解脱才是第一重要的。下一个问题，28楼，Peter 周，周围问，佛菩萨啊，报身入轮回，佛是不会报身入轮回的啊，佛最多是化身，给你显个化身看一看，菩萨报身入轮回，眼睛所看之处都是有缘众生。那如何能做到把有缘众生度尽而成佛？前期从初地菩萨到八地、十地，这个阶段还是正常的下去渡人，也会和结心缘，但是呢，这个命运还是写的比较严谨一些啊，尽量少接触那些境界太低的众生，尽量接触的都是境界比较高或要么就是前世和你有缘的众生，你要渡的众生为主，然后呢，就比较。把那些境界高一点的放到这边来，而且过去，你看中国这个过去就已经，这个政治体制都已经给你设计好了，中国过去到这个封建时代，人是不可以随便流动的，这个，一个县城里一个县的老百姓要去隔壁县得有个路引，这个到县政府得到批准，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里。你想见到很多不相干的人，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就故意这么设计的，这也是符合农业文明啊，这样把人都定在土地上，这也是对于修行人，对于那个再来人也是个极大的保护。到了现代才有了这么，比较放开的。虽然中国也有一段时间有户籍制度，也有这个，什么暂住证啊等这类制度，它还是都在各个方面是限制你随便流动，看到更多的人。而且自己也得小心啊，尽量都会少去接触人吧啊。还有到了最后阶段啊，八地、九地、10地，那个时候已经剩下的要渡的人不多了，不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几个特定的人啊，你要渡的那几个人，前提是至少他得有这个解脱的欲望才行，这一点很重要。他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能对他做什么其他的干扰。只有他有解脱的欲望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他扯出来，带到别的世界，佛很多的世界里，给他推加持力，一下推到阿罗汉境界，这样只要短暂的他成为过阿罗汉，那你就可以成佛了。这最后还是有办法的，他不可能让你就一直处在为了渡一个人下来，结果又和10个人结了缘，就和100个人结了缘，又看到100人、1000人，人一辈子能看到那么多人是吧？ 你用这样的算的话，你根本解脱不了。所以最后都是有办法把人扯出来的，而且完全可以为了和萧何他的这个一个人的业，故意创造出一个世界来，一个小世界，这全是 NPC 里边全是假人，就你和我就是真人，我要渡你，你就你和我是真人啊，你的其他你从小出生的你的爹妈也好，什么人也好，全是假的，啊，所以我进来就周围人全是假的嘛，啊，也有这样的办法。所以在佛的境界、菩萨境界，还是有的是办法的，要不然这个世界很难出现佛，是不是？下一个问题，29楼，幻世佛生。你看了第二本书吗？还是先把第一本、第二本都好好看一看啊。这个分身的问题，化身和报身，菩萨要消业就得带着报身来，带着报身的时候，那个法身就暂时算是没有功用了，他一直在啊是。准确的说，是我们所有人都有我们的法身，都是有的，自性一直都存在。你把自性当作法身来看的话，所有人都有法身的，哪怕是凡夫也有，也可以说有法身。只不过我们遗失了我们，我们有这个法身的真相，沉浸在我们这个执着形成的报身当中，但是菩萨境界里，一旦投入到这个报身来消业的时候呢，这个法身境界的功用它暂时就不能用了，还有化身是不用管这些的啊。化身就不用管，也不能消业，化身只能帮助人一些而已。不能分身，投胎的话就不能分身。只有整个的来啊。那西方极乐世界现在就看不见他了。那他的法身是存在，只不过现在当下是不起作用的。但是呢，如果他在这里，进入身定啊，回到那个世界，回到法身境界也可以的。地藏菩萨分身无量。地藏菩萨分身无量是化身，能分身的是化身，化身可以随便分出来的，所以地藏菩萨在很多世界的地域都有他的化身，这个和什么元神、阳神不是一回事。我们所说的元神、阳神都是轮回内的，三禅、四禅或者二禅那个境界里，回到这种发光的球体的状态，那个时候才叫阳神，这个也是有生命的。到成为阿罗汉了，这个阳神也就没有了。还有极乐世界的问题，极乐世界下品下生是，还是有淫欲和男女的啊，也有一对一起生活的。还有下一个问题，宣化上人、释迦牟尼佛还有观世音菩萨分身再来的，这个随意啊，他肯定是再来人，但不管他是谁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能说，我知道了也不能说啊，他才走不久，所以我只能说他也是再来人，但他不是我们极乐世界的。下一个问题，30楼，www。这位问：解脱者完成了任务或者身份被发现，但是阳寿未尽，是不是可以直接涅槃自我了断？可以自我了断是可以自我了断，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身份被发现，就算发现了，我们怕的是后边会有带来很多麻烦，会结很多不相干的缘。因为你身份暴露了，就有很多人上门找你，在古代是这样的啊，很多人会上门找你，这个时候就直接结缘了。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啊，所以要么躲起来，要么赶紧死，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身份被发现的。等，再来人也不是傻子，他都有人保护，既有人保护，自己也聪明，他怎么可能随便泄露身份呢？他都有办法保护自己的，而且上边也会提供加持，提供保护啊，不让他轻易被人抓住啊。下一个问题，身体太差，导致基本禅定都做不到，是不是业力影响禅定，或者应该使用欲界定修补身体，然后身体有一定基础才能禅定，而身体太差也无法做到禅定呢？你差到什么程度？是残疾吗？还是身体健全，但是气虚弱？先从打坐磕头开始啊，打坐磕头，打坐你盘腿坐着总可以吧？双盘不行，单盘可以吧？坐着坐在地上，单盘不行，那就散盘总可以吧？你能坐着静坐个半个小时，连坐都坐不了吗？还有磕头也是，如果胳膊腿都在的话，总该可以磕头的吧？那磕100个、1000个不行，那你磕10个、5个、10个从最少的开始做嘛。然后持戒啊，练呼吸这些都最初开始最少的一个两个开始做起来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 31楼，明，这位问，就是工作很忙，但是有点想怎么走开的意思吧，就是脱离心吧，工作很累，但是不想继续下去了，有这样的念头啊，这属于正常吗？正常啊，想修行的人都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我也说了哈，修心和业，冲突的时候先消业为主啊，你现在既有房贷，又得毕业啊什么的，博士毕业啊什么的，还有工作赚钱这些都得做，还有现在还有孩子要生，啊，这些都是你的业，你躲不了的啊。你现在试图躲，很会得罪很多人，都会造很多恶业的，所以你就，专注于这个宵夜吧，啊，同时这个有空就拿出来时间来，能打坐就打坐啊，每天能早晨能早起1个小时来打打坐或者磕个头，啊，这样也可以的。每天坚持啊，同时求佛菩萨啊，给你安排更多的时间，一定要先做功德，然后求佛菩萨给你安排更多的时间、钱和健康，就这3样就够了。时间、钱和健康，不求什么职位上的什么，升职啊，这些工作轻松啊，这些都不要，只要求时间、健康，啊，时间、健康和什么钱，这3样啊，这样佛菩萨就可操作的空间比较大。你特定的要，我要求什么？怎么工作上要升职啊？什么一定要求个什么毕业的时候怎么样？这些一求啊，佛菩萨那边要操作起来更麻烦一些。下一个问题，欲界定之后哦，这个欲界定之前，打通中脉，两种打坐法交替打坐嘛？啊，我建议是交替打坐，啊，一边一天。以降魔做2个小时，那第二天就莲花做2个小时，或者早晨降魔做2个小时，晚上莲花做2个小时。当然，我看你是一天也拿不出4个小时吧，一天能两，那一开始能拿出2个小时就不错了。但是你只要坚持修行啊，然后做功德回向，求佛菩萨加持你，你给你一些个更多的修行时间，还是能做得到的。未来，还是有那么半年到1年后，逐渐会有改善的。还有大愿就更好。第二个问题，打坐2小时中间是不能活动的吧？你想进阶来得快，或者进步快的话，最好2个小时内最好不要动。但是初学嘛，如果你实在坐不住，那起来活动一下，5分钟后接着做，还是有效果的。5分钟内或者10分钟内去上个厕所回来，最好还是10分钟以下吧。这样身体这个状态还没有完全回到不打坐的那个状态，所以还能续上去。只不过这个。比直接2个小时连着打坐还是差一些啊。下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对妄想本身的执着有点不太理解啊。这个书上也说了啊，就是像我举的那个例子，一个我奶奶一直看电视的那个例子，这样举例子你不理解的话，我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一直在打妄想，不关心那个妄想的那具体内容是什么啊，但只要一直打着就行。就像小孩子，喜欢玩一样啊，他玩什么具体内容都不重要啊。看打游戏也好，看电视也好，出去玩玩也好，但是他一旦静下来，他就静不下，坐不住，他总得做点什么，就这种感觉吧，逻辑上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守住妄想的那个执着啊，守住当下妄想执着，就是之前妄想在一直不停的。不停的打，新的妄想不停的出现，先感知到这一点之后，他想守住当下妄想，就是不想让新的妄想升起。但是呢，没有办法啊，新的妄想一升起啊，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往下跌落，然后跌落到凡夫啊。然后下一个问题，明，看到社会的不公，所以要好好修行嘛，求解脱啊。我前面已经说了啊，这个一个人必须工作，那是你上辈子欠社会太多了。啊，所以只能工作，你工作了，那肯定这个你产生的这个创造的价值，可能一半以上都会被别人拿走，可能国家也拿走啊，你的老板也拿走，对，我到你手里的可能都不到1/3，这就是因为你欠了这个社会嘛，你可能以前也是，这种，剥削和压榨别人的角色啊，现在回来，该还这个债了，在处在高位的时候，就应该有这个。布施的心啊，多布施，多做功德啊，这样未来就好一些啊。只不过有些人就没有这样的心态 认命吧啊，我只能说认命吧啊，前面已经都告诉你了应该怎么做哈。梵摩尼33楼，恳请师父教授弟子如何补救，弟子已犯戒啊，重新再受戒就行，忏悔，先忏悔，要守这个戒先忏悔，然后就重新再去受戒就行。然后呢遇到这种牵扯厉害的情缘如何才能平静度过做功德回向给他，发愿未来度他。然后呢那有空的话念地藏经回向给他，就是你的那个冤亲债主你说情缘的话，那肯定是活着的，活着的人吧所以 你上辈子可能欠他的吧。好了，下一个问题，34楼。My name is Bonnie。你说诵经功德的问题你要念各念700遍地藏经、药师经、金刚经各念700遍你说从3月到12月就已经念完了700遍，这也太快了吧。你要念出功德来，你要念出功德来的话就得专注的念，不要打妄想，尽量不打妄想。那如果你打妄想的话就打折了，功德就打折。而且你在一边做别的事情一边念，那可能就更那啥了，因为你注意力不在这个念经上了。虽然你表面上看上去还是念着，所以你大的注意力大部分在念经上，但是你既然做着别的，那肯定是分走一部分注意力嘛。所以我建议你吧，还是每天拿出一点时间来专注的坐着你看地藏经至少念一个小时，那金刚经也得是半个小时以上，药师经也是不那么长我自己没有那么专注的念过一段时间，所以不敢说时间有多少但是呢这么加起来怎么也得练一天练个两个小时以上吧。这样的话念两个小时一天，你能拿出两个小时来念，只能每部经各念一遍，那么700遍的话你至少也得是两个月不是两年吧，700遍的话至少也得两年你说到3月到12个月，就是短短9个月内念完了那你说这个是你一天念了多长时间呢？6个小时7个小时，而且都不是专注的念，肯定是这个功德赶不上达不到吧。还有你的发愿问题你得先发愿度那些冤亲债主然后向他们忏悔，你自己都说忏悔之心不是很深刻因为大部分人看不到前世的情况下，很少那个能升起真正忏悔之心，这个也可以理解。那么你就当前面这些念的就当修行吧，后面开始再每天拿出一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也行，一天一步的念，一天一步的念，不行就的话专注的一天念一步，这也行那么两年念完一个700遍，那六年念完所有的三总经700遍，这也行不求太快不求太快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嘛。我觉得你还是坚持比较好。好，下一个问题。明你问的是为什么不能让你看到前世的因果，是这个问题吗？修道初禅就能看到和你有缘的有这辈子和你有缘的因果是能看得到的。这个看不到不是我们故意设计成这样，而是这个世界凡夫本来就看不到。他这个专注到这一生的命运当中就看不到前世过去就算成了阿罗汉他也只能看到前后500世。所以你想看到某一段的因果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地藏旃查经里边有求的方法。如果更想具体的看，那就求佛菩萨怎么求佛菩萨，这个书上也说了，做功德回想，然后特定的事情你可以求你想看到某一件事情前世因果，你就这么专注的求就可以了，足功德足够，还有你的精进修行还有发愿，这些都够了说不定佛菩萨会让你知道。但是说实话你真的好好修行的人就算不知道也应该知道怎么忏悔了前世肯定是干过很多坏事的，哪怕这辈子看上去没干过坏事，但是呢你仔细琢磨琢磨这辈子是从小长大到现在干过的一些个坏事的话，你再往前就算往前干就算你想不起前世的事也都能大概能知道你的性格来说应该会干出什么事来。而且越往前推可能过去的时代更不一样可能乱世更多遇到乱世的时候干坏事的概率更大。所以就算不知道情况忏悔就对了。 不需要什么怀疑之类的哈，产生疑情之类的。要么你产生疑情的话，那你就专注于修行啊，先修道出禅嘛。下一个问题，40楼娑婆客，这位说，练了什么保平气一样的呼吸方法啊，就是吸足一口气后憋气憋到憋不住，然后再徐徐吐口气，然后继续憋气，这样循环这种呼吸法，然后呢就开始打嗝了啊。那怎么治？你现在能双盘能多长时间？1个小时吗？你要是双盘能达到2个小时，自然会好。因为你现在这个是，修行练出来的毛病，最好还是靠修行来修啊。你这个练这种憋气的方法，憋气什么？你就是这个肺鼓胀之后呢，会把横膈膜往下压。然后呢，按照正常的呼吸方法啊，稳交的呼吸方法，我是吐气之后也不需要憋气啊，吐气之后自然而然有这个停顿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吸气啊，这个不需要控制的，正常吸气吐气，然后停顿，吸气吐气停顿啊，这样的，正常呼吸是这样的，但是你强行改变这中间的过程，在吸气之后肺部膨胀，把横膈膜往下压的情况下，一直憋着很长时间。那么这个横膈膜就卡到下边里回不来了，所以就开始打嗝了。能明白这个逻辑吗？它本来应该下去之后马上得弹回来的，但是呢，一直下在那里，一卡在那里，然后它这个位置就开始发生变化了，然后就不能顺利弹上来，所以就开始打嗝。那么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双盘打坐啊，只要双盘打坐能达到2个小时，身体自然而然全给调回来，然后正常的磕头打坐还得做啊。还有其他的什么发愿呐，什么做功德回向啊，这些我就不说了啊，你就专注于当前的这个打坐上啊。你现在能打坐双盘吗？你还是单盘吗？往双盘努力啊！如果腿硬的话啊，其他那个一些方法都教过了哈。下一个问题，41楼，看到什么佛经啊会流泪，看到佛像会流泪。佛经上说，这种都是上辈子修过行的人，在这方面还是有根气的，那就那么相信就可以了，你现在还没解脱，那肯定有遗憾了，那就精进修行就好了嘛。下一个问题，42楼，以身正道，布施的问题，月供之后剩下的钱，你能拿出多少就拿出多少吧，我说一半是。在你还能维持生活的情况下，能拿出多少就拿出多少，如果实在拿不出，那象征性的啊，你只剩1000块钱，那象征性的花个1块钱、5块钱、10块钱，不是，那也算布施了，总比没有布施要好。但是千万别什么都不做啊，什么都不做就根本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你哪怕布施1块钱，哪怕你现在这个月只能靠欠债来生活，那么我欠3000块钱生活费了。那我还不如多借个500块钱，借个3500块钱，拿500块钱去布施，那这3000块钱就算借了，那说不定这500块钱布施的功德就可以盖住这个3000块钱，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之后，你的财务状况就会好，虽然我是不建议借钱供养这种事情啊，我是反对的啊，我是肯定要反对，但是你已经到了这种很极端的状态下。每个月赚的钱全部得拿去还债，还在欠着钱，那你还不如这赌一把嘛。所以一定要好好理解啊，你可别随便劝人，欠债布施啊这种事情，这个，一旦扯到这个事情，那纯纯是诈骗了。在你能力范围内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这样就可以了嘛。还有就是发愿的问题也很重要的啊，这个，不管是。接受我布施的人，还是我的冤亲债主也好，你都发愿去度啊，反正有缘人我都度啊，这样的想法会让你更快的得到佛菩萨加持，更容易走出这个困境啊。44楼2个逗号，骨盆一侧高一侧低，这个骨骼问题，你只要不是受外伤严重变化的，或者是哪里断的哈，你只要正常磕头就好，正常磕头啊，这个五体投地正常磕着，每天坚持3、500个。从100个开始，50个开始，慢慢增加，坚持2个小时，磕2个小时的话，600个了。这个 磕头就是两边同步的发力啊，平均的发力，这样的话慢慢会把里边都给调到两边对称的。还有打坐的时候呢，双盘一边，两边换着来，换着来哈。可以，肯定是更正常，肯定是正常打坐的，肯定是不需要担心啊。如果胖的话，多减肥。打通中脉也不受影响啊，只要有两条腿，有两只手，身体正常，啊，四肢都在，肯定能磕头，肯定能打坐，你这个不用担心。还有发愿，还有持戒，不吃肉等等啊，练呼吸都得做啊。下一个问题，45楼，阿林。第一个问题，净土宗、禅宗、密宗、律宗、道家修道初禅以上成功率从高到低依次如何排列？我不知道。这个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你怎么能跟拿宗来分呢？跟不同人的根器，根据这个来分，人是都是独立的个体，怎么能靠宗派来分呢？下一个问题，成佛后是都会归入一个世界，还是各有各的世界？成佛后没有世界。第三个问题，二禅阳神是否可以隔空游？不能。比如移动几千米内房屋内的物体，不能。第四个问题，道家有修道返老还童的报道是否属实？它可以减缓衰老的速度，但是不能变年轻，就是不能往回走啊，只能减缓衰老的过程。但是如果他病态，本来就生病的状态，或者身体不太好的人，修行之后身体变好了，然后呢，头发长出来了，本来白的头发又黑头发长出来了，甚至有些人是牙都长出来了，他就以为是说是被传是返老还童，但是他的年龄是不变的，未来的寿命还在往前走，这个衰老还在往前走，只是过去的病好了，所以就有这样的好的反应而已。下一个问题，46楼，明清，请教天地八养神咒经是不是伪经？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哈啊，你但凡觉得你有问题就不要念就可以了。那么多的已经证实的正常的真经，你干嘛去纠结哪一个经是不是伪经呢？你不念就可以了吗？下一个问题，47楼，冷咖啡。如果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修成菩萨罗汉，然后再去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能得到36万亿阿弥陀佛的加持吗？如果你以菩萨罗汉的状态去的话，得不到，要和那边的菩萨罗汉在轮回内结个缘，这样就能扯上关系了。如果你已经成了菩萨罗汉了，这可以说不需要这个加持力了。但是呢，加持力有没有用？还是有用的。菩萨罗汉还得下来渡人，还得一直渡到把世界九边人都渡啊，所以他们的加持力还是有用的。所以这就看怎么算了啊。所以，看佛经里，释迦牟尼佛去过很多世界，也见过很多佛啊。有些应该是在他成为阿罗汉之后去的，但是他也去了呀。因为阿罗汉之后，他又度的众生不在一个世界里，他必须得去啊，那就还得去那个世界见那边的佛嘛。下一个问题，48楼，范零九啊，感觉自己目前打坐只是在痛苦妄想中熬腿练腿阶段，好像离真正的打坐坐禅还很遥远，远得很。请问师傅，真正打坐坐禅啥样的？对我们人生有什么改变吗？你真的做到熬腿熬过了，身体不痛了，那至少你得到健康了，比常人要健康的多了。能进入禅定境界了，那至少往生的时候大大提高这个概率啊。还有你的心态也会跟着一起变化啊，心态更大度了啊，对遇到的各种困境你也不会那么上心。还有禅定本身也有一定的功德的啊，所以未来命运也有所好转啊。我不知道你已经熬了多长时间了，就一般来说哈，快的人半年，慢的人，双盘打坐1个小时，达到1个小时这个不通的状态，慢的人也有3年，所以慢慢来就好了，不需要着急哈。好了，这个，官网的问题今天呢就答完了哈。